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我是雨夜。上周日10月3日呢，澳洲进入了夏令时，那新州、维州、南澳、塔州和首都领地凌晨2点呢需要将时间调快1个小时，直到2022年的4月3日凌晨3点再将时钟调慢1个小时。昆州呢、西澳州和北领地是不实行夏令时的。今天呢，借着这个契机，我们是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来给我们讲一讲夏令时的历史起源以及夏令时在澳洲的实施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涉及到夏令时在中国短暂的发展，以及夏令时可能对人身体造成的影响。焦露您好。
也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焦露可以先给我们来讲一讲夏令时的起源吗？
好的，因为我们看到夏令时的英文表达就是 daylight saving， 也就是日光节约时间。那么这样的表达呢，其实我们从字面意思上就可以看出来，最早推出夏令时的概念其实也是为了说有更多的日照时间，可能也是节约能源。那么最早提出夏令时间概念呢，是新西兰的一位昆虫学家 Hudson， 他呢是为了将工作时间提前，让自己呢有足够的时间去采集昆虫，同时呢就是在采集昆虫的过程中，他也需要比较多的日照时间。所以呢，在1895年的时候呢，他向惠灵顿哲学学会提出一份研究报告，建议实行夏令时。那么当时就引发了基督城民众的高度关注。那后来呢，英国的自由党的国会议员呢，也是在1908年的时候，在下议院提出过这个日光节约草案。但是后来接下来的多年呢，国会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通过。直到1908年的7月1号，全球第一个实施夏令时间的城市诞生了。它是位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亚瑟港，它是成为这么一个第一个实施夏令时间的城市。接着在1916年的4月30日，世界上首批实施夏令时间的国家诞生了。它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在战争期间节约煤炭消耗。德意志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奥匈帝国就成为了世界上首批实施夏令时间的国家。接着呢，英国还有大多数的其他的协约国以及欧洲的中立国也相继引入夏令时。
那夏令时在澳洲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事实上呢，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曾经在1917年短暂的实行过夏令时，那之后呢，在1942年到1944年的时候也再度全国实行夏令时。但是后来呢，因为每个州可以实施本州的全州公投，所以呢，西澳在最后一次公投中呢，夏令时又遭到否决了。那么昆州呢，其实现在尽管已经没有夏令时了，但它当时也曾经在70年代实行过夏令时，之后还曾经暂停，但是又试行过3年。但是也是在全州公决中被否决了。在北领地自二战以来就从来没有实行过夏令时，可能因为也是气候有关，所以那里的民众也一直觉得没有必要实行夏令时。
那为什么昆州和北领地这些地方，您刚才也说到因为气候原因最后会去否决夏令时的实施呢？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网有一档节目，当时他是认为就是人们所处的位置距离赤道越远，那么夏令时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其实也就是说，像北领地啊、昆州啊这一些本身就是气候比较炎热，然后距离赤道越近的这些地方，其实真正的来说实行夏令时的意义就不是很大。悉尼大学物理学院的一位教授 Bedding 他就说到，其实地球的自转轴是倾斜的，这个就意味着当地球绕着太阳公转时呢，太阳在一年当中的不同时间升起和落下，那么呢越往赤道方向靠近，夏令时的影响呢就越小。他也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昆州决定不采用夏令时。还有呢，如果不调节时钟呢，他也讲到，拿悉尼来说，悉尼的日出时间呢是夏季的时候一般是在凌晨4点半，冬季的时候呢是在早上7点左右。那么鉴于这样的变化呢，我们在夏季呢如果将时钟拨前1个小时的话呢，这样最早的日出时间就是在凌晨5点半左右，那么这样的话的确是可以达到节约能源的一个作用。而且呢，在夏令时间呢晚上8点左右日落，但是天色呢还没有完全暗下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很多人会去跑步啊，或者在户外做一些运动啊，其实也是不用太多的照明。
看来夏令时也是在澳洲经历了较为坎坷的发展史。那中国是否也实行过夏令时呢？
尽管夏令时最早是从西方开始的，但是中国在1986年的时候实施过夏令时，不知道雨夜是否知道，但我知道雨夜一定当时还没有出生。
嗯，这个可能离我的时代记忆比较久远，还是请焦露展开讲讲，也是给我来补充一下知识盲区啊。
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呢最早是在1986年5月4日这一天开始实施夏令时的。这一天呢正好是五四青年节，同时呢又是一个星期天。那么当时是凌晨2点整，在西单的电报大楼，工作人员呢将顶楼报时钟的表针拨向了3点，同时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传出了报时，北京时间3点整。那么这一段时代记忆对很多的听众来说，我相信是记忆犹新的。那么这个呢是中国实施夏令时的第一个清晨，亿万中国人民把钟拨快了一个小时。记得当时有很多的媒体也有这样的报道，就是说随着改革开放前进的步伐，中国的时钟加快了运转。
那最后为什么夏令时在中国被废除了呢？
当时的说法呢是5月4日开始实施夏令时，然后到9月14日，也就是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凌晨2点，时钟回拨，夏令时结束。那么当时呢刚刚开始实施夏令时呢，中国政府是基于节约能源的理由。当时呢因为有北大专家进行的研究显示呢，实施夏令时可以让全国每年节省高达20亿度的电力。但是对于有些地方的这个民众呢，这项措施并没有得到支持，尤其是广州的民众，因为广州较北京来说呢更加接近赤道。那么其实在这样的地方实行夏令时呢，对当地的日照时间影响不大。而且呢我们也可以想到，尤其是夏令时的第一天，很多民众是觉得我失去了一小时的这个睡眠时间，大家都觉得很难接受。再加上整个的夏令时最后可能从节约能源这角度来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呢中国政府决定在1992年的时候废除构成相当不便的一个夏令时。
那夏令时是否真的对健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呢？
对于时间的变化呢，是否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生活规律呢？很多的比方说是神经物理学家还有一些医学方面的专家有过自己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悉尼大学的波诺瓦博士，他就有提到呢，夏令时是人为的拨快了我们的生物钟，那么相当于改变了我们的日常活动，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昼夜节律的偏差。有些人呢可能认为这个时间也就一个小时嘛，比较容易调整，但是从他们科学的数据上来看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适应的。对于春季过渡期呢，它就是夏令刚开始的当晚，如果你有一个小时的睡眠丧失呢，这个睡眠丧失它有一个累积效应，这个累积效应不是影响你一天，而会持续影响你接下来的一周，甚至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更长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在过渡的几天中，这个累积的睡眠丧失可能对人的情绪也会发生比较大的一些影响。悉尼大学有一位减肥专家福勒博士，他还提到生物钟的失调可能会暂时影响我们的进食，尤其是对于已经患有消化系统疾病或者是睡眠问题的人来说呢，因为夏令时导致的生物钟失调会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睡眠质量，会影响到他的正常食量。还有另外一份的研究是来自这个 ResMed 的一个睡眠健康的研究呢，它是讲到春季拨快一个小时对相当一部分人士是带来严重的睡眠和健康问题的。因为人的生理时钟是没有办法迅速的做出调整的。
看来现在学术界关于夏令时对健康的影响也是众说纷纭。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最早引入夏令时是以一个节能的目的，那现在夏令时是否还真正具有节能的功效呢？
那么对于实施夏令时时间较长的澳大利亚来说呢，有相当一部分专家的确是进行了团队的分期研究。比如说迪肯大学的经济学家希特古伦，他呢就分析了1998年到2015年间澳大利亚的这个用电数据和每天的天气状况。他们发现呢，其实夏令时对于节能的影响并不是那么的大。他们发现决定节能与否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天气和空调的拥有量。他说在世界上的许多的炎热地区，空调才是导致夏令时的节能不能成立的一个原因。因为推行夏令时，我们所认为的在照明方面节约下来的电量，其实大部分又用于耗电较强的空调上，所以呢我们可见就是夏令时带来的效益被抵消了。
那现在看来，空调拥有量的不断上升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夏令时对节能的作用。那焦露，在您看来，哪些国家应该去保留夏令时呢？
对，我们看到古伦博士对欧洲国家进行了一些模拟的测试呢，他就是认为以目前的情况和空调的拥有量，比如说希腊和塞浦路斯这些国家应该就取消夏令时，但是另一方面的德国可能坚持使用夏令时反而是受益的。所以说呢，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欧盟曾经投票要决定是否废除实行夏令时，但是呢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所以呢就推迟了时间点，所以呢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从2022年开始实施夏令时，还是继续保留。
那今天呢也是特别感谢特约记者焦露来为我们讲一讲夏令时的发展，以及夏令时在澳洲的实施情况和中国曾经短暂实施过的夏令时。特别感谢焦露。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经常听到一些特别励志的话语，比如说争分夺秒，比如说与时间赛跑，走在时间前面。那么我们从夏令时的实施，大家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那我到底是适合按部就班呢，我还是适合去与时间赛跑？
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一下的问题。谢谢大家收听。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